习近平的政敌在行动，中共或者会设法转移矛盾。一带一路论坛取消，领导人袁卓峰会没有联合公布。51国促中共改善人权，中共搬72国炫耀。王毅宣称帮外国建铁路、起学校，激怒国人。北韩 IT 人员诈领美企薪水，为北韩武器计划提供资金。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2023年10月21号，现在由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试图借俄乌以哈战争改变世界格局之际，中国国内出现越来越多威胁中共政权稳定的因素。有消息指，习近平的政敌正在行动。大纪元总编辑郭军在精英论坛中透露，他得到内部消息显示，中共权贵集团针对习近平在行动。去年年底，北京破获一个暗杀习近平的阴谋，很多军队和安全部的人牵扯在内，牵连很多官员，其中又以中层官员为主。郭军说，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之下，无法核实这个消息，但外界能够看到，今年开始对习近平的安保大大加强，同以前完全不同。习近平在境内出行都改为坐火车，不搭飞机，贴身的警卫团队亦都增加到将近500人。郭军还透露，从3-4个不同的来源得到的消息说，中共内部现在反习势力在聚集，基本都是红二代、红三代和官二代、官三代。这一批人过去20年发了大财，听闻不少有上万亿的资产，但是现在习近平的政策断了他们的财路，这个是他们反习的关键。这些人反扑的主要办法就是出钱，听说他们已经策动了好几次比较大的行动，也就是说，目前中共政权的基本盘都在反习近平。有人采取行动，有人躺平不配合，和习政权较量。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政权又怎样可以维持下去呢？官场酝酿反习情绪，民间对中共的不满越来越明显。最近一本历史著作《崇祯勤政》的亡国君才出版不到2个月就被下架，这个反而令到这本书在旧书网热销，卖出1280元人民币的高价，比原价上升了27倍。微博上亦都有人用代号转发电子书，官方避忌崇祯和习近平的联系，反而就促成反效果。时事评论员方源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这个是民间一种软博弈，反映民意的沸腾，大家表达的是民间社会的愤怒，对当局的诅咒。中国社会上下都充斥着怨恨和不满，对中共和习近平来讲是巨大的挑战。外界关注，北京是不是会趁机和俄罗斯、伊朗和北韩联手，挑起军事冲突，扩大俄乌和以哈战争，借此来转移中国内部的矛盾。下面是本台记者飞真潘翔的采访报道。中共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7号至18号召开，参与方的政要规模大大缩水，西方国家首脑集体缺席。外界注意到，本届论坛取消了以往两届必有的领导人袁卓峰会，而且没有好像前两届一样发布联合公布。在中共外交部1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路透社提问，本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什么没有同往届一样召开领导人袁卓峰会，亦都未发布联合公布，发言人毛宁答非所问。对此，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在21号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取消袁卓会议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要都是去向中国乞讨的，开袁卓会议就等于中国自己降低身价。他说，这个一带一路现在已经变成，我们用武侠小说来比喻，就是丐帮大会。这些贫穷国家是来向中共伸手的，亦都包括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现在中共自己经济不太妙， 所以场面就比之前两届缩水好多。西方主要大国通通缺席，新兴市场经济体，譬如话韩国或者泰国、越南都冇出席，剩翻嗰啲贫穷国家嚟配合演出，包括要依赖中共、需要中共俾支持嘅俄国普京。另外，吴家龙表示，吴法联合公布系因为与会各国对一带一路冇任何共识，纯粹系中共自娱自乐。他说现在一带一路就变成一个大家向中共伸手要补助、要经济援助、要各种资源的一种聚会，对习近平来说再去办高峰会也都没什么意思，肯定是要给钱，那就悭回了。另外，中共为什么还要在这个时候召开一带一路论坛？吴家龙表示，中共要靠一带一路输出专制，提升国际影响力。他说这个时候打肿面充胖子也都是一个配套，就是从乌克兰到以色列这些地区性的冲突、地缘政治的风险，变成习近平在国际上要企稳脚跟、要扩大他的影响力的一个配套，就是中国要提升国际影响力，将手伸入欧洲、将手伸入中东，这个也都是他的整个国家战略的一个设计，就是分散美国的资源和力量，将美国困在欧洲、困在中东。英美在内的51个国家在星期三18号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中国停止在新疆的人权侵犯行为。中方反驳英美少数国家对中共无端指责，又搬出巴基斯坦等72个中共的友好国家。他强调这些国家都支持中方在新疆、香港、西藏议题上的立场。英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詹姆斯·哈里乌基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代表51个国家发表声明，提到联合国去年对新疆人权情况做出评估，发现当地有大规模任意拘禁和系统性监控的证据，他们还严格限制文化和宗教活动，破坏宗教场所，更出现酷刑、虐待、性暴力、强迫堕胎和绝育，以及强迫失踪和强迫劳动等情况。卡里乌基说，评估的结论是当地政府的行为可能构成国际罪行，特别是反人类罪。评估结果发布已经年几了，但是中共尚未对调查结果进行任何具建设性的讨论。参与行动的51个国家有英、美、加、法、德等西方国家，这个行动亦都得到利比利亚、危地马拉、巴拉圭和斐济等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支持。但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反驳，宣称英、美等少数国家对中共无端指责。张军又搬出72个友好国家，表示巴基斯坦代表这72个国家发言，支持中国在新疆、西藏、香港等问题上的立场。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经过多年渗透，已经成功在联合国组成了恶人联盟，同民主阵营对垒，这72个国家都同中国有着利益的关系。他说，中共针对维吾尔民族所推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应该遭到法律的追责，中共需要对抗西方维护民主人权价值的这些国家，那怎样来对抗呢？那就只有找到跟自己一样的专制迫害人权，甚至在经济上特别依赖中国的这些国家一起聚集抗衡民主社会。迪里夏提最后表示，联合国应该改革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他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现在已经成了中国政府对抗民主社会炫耀自己的政治平台。对于上个礼拜中国在争议声中连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迪里夏提表示了自己的担忧。他说，中国政府利用经济上的渗透分化新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他已经见到自己预期的目标了，那我们会担忧中国的进一步的这种渗透和分化，不单止是人权理事会，甚至其他的联合国的各个部门都会遭到中共政府的渗透和分化，逐步地失去他原有的价值、原有的宗旨。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8号在一带一路论坛上表示，会为发展中国家建设更多公路，为低收入国家建设更多学校、医院等。相关言论引发大陆网民的反驳。王毅在中外记者会上表示，中方的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平台，欢迎各方随时加入，基础设施对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民生不可或缺。他说要想富先修路，并特别强调说，看看哪个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建设更多的公路、铁路、桥梁，哪个能为低收入国家的老百姓建设更多的学校、医院、体育馆。我们有这个自信，亦有这个底气。对此，不少大陆网民质问，哪一分钱不是我们纳税人的血汗？有这么多钱，为什么不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或者给学生提供免费午餐？可不可以解决一下国内老百姓房贷、车贷、物价高、看病贵、买不起墓地的问题？有大陆网民痛斥说，我们自己都穷成这样，还周围去交些酒肉朋友。也有网民指责说，哪个能够更好地为自己的国民谋福利？可不可以对自己人好些？我们活得不容易啊，我们还有很多低收入甚至没收入的人群，还是先解决国民的问题啦。台湾国策研究院院长田宏茂说，十年前中共提出一带一路，原来的设想是要建造中国去到世界各地的海陆通道和经济走廊，目的是为了追求全球强权地位，所铺造的经济军事和它基础架构和设施，重点包括起铁路、公路、港口、机场和大型水坝。所有的这些项目基本上在过去十年属于大型的工程，这些项目有些是成功的，但大部分是失败的，导致若干参加这些项目的国家押金债台高筑、负债累累。网上资料显示，美国等国家政府都指控一带一路是通过债务陷阱外交的新殖民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官员表示，数以千计和美国公司签约的信息科技人员，多年来将数百万美金的薪水秘密转到北韩，供北韩军事弹道计划所用。美联社报道，美国司法部18号表示，北韩派遣 IT 人员为美国公司从事远程工作，他们通常都是以假身份获得工作，这些人赚到的钱被用于北韩的武器计划。法院的文件指出，北韩政府派遣的数以千计的 IT 专业人员主要住在中国和俄罗斯，他们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真实目的，欺骗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公司，聘用他们作为自由工作者远程办公。联邦调查局圣路易市办公室的特别探员葛林伯格表示，这些人透过各种手段令自己看起来好像在美国工作，例如给钱给美国人利用他们的家用 WiFi 来上网。葛林伯格说，聘用 IT 自由工作者的公司都可能雇佣到那些参与不法计划的北韩人。联邦调查局发言人 Rebecca Wu 表示，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有公司和那些北韩人签约。他说，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有数以千计的北韩 IT 人员涉入其中。联邦当局宣布已经查扣150万美元和17个域名，调查仍在进行中。联邦调查局官员提醒各公司在审核目前雇佣的人员时必须特别警惕，例如必须要求以视讯面试。这些 IT 人员每年将数百万美金的薪水用来支持北韩的武器计划。司法部表示，同时这些北韩人还会入侵电脑网络，从雇佣他们的公司摄取资料，亦都为未来黑客入侵和勒索计划留下了访问权限。去年五月，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和联邦调查局发布了一份公告，警告说北韩人冒充非北韩国民试图获得就业，北韩利用 IT 自由职业者为武器计划提供资金的做法已经有十几年了。据韩联社报道， 韓美兩國禮拜四發布了針對北韓 IT 黑工的聯合預警，預警建議 IT 企業對應聘人員進行徹底的身份調查，並注意確認僱員的帳戶和實際地址，同時加強安全措施，保護公司網絡和秘密信息，以免影響企業名譽和受到相關處罰和制裁。一旦發現可疑情況，應該向韓國國家情報院和警察廳舉報。韓國外交部表示，將努力切斷北韓的非法網絡活動，營造安全的網絡環境。各位觀眾朋友，這一節的新聞就為你報導到這裡，多謝大家收聽。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點讚、留言並分享出去，多謝大家。